5月15号，北京大学万柳居住区学生抗议建墙事件引起海内外强烈关注。距离北大本部校区不远的万柳校区，主要是教职员工家属和学生宿舍楼所在。事情发生之前，已经有学生对教职员工家属和学生的区别对待感到不满。万柳校区有学生发帖说，家属区居民可以自由出入，而学生行动受到很大限制，甚至连点外卖的权利都被剥夺。5月15号晚上，校方突然开始在家属区和学生区之间搭建铁皮板的隔离墙，打算将中间的花园一分为二，理发店和快递站点也被划分到家属区。建墙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反对。5月15号晚上10点多。上百名学生聚集在马路和露天廊道，要求拆墙。北京大学副校长陈宝健赶到现场，手持大喇叭和学生进行沟通。从学生发布的现场视频看，陈宝健当时情绪激动，保证说：“每一个同学都可以跟我谈，每一项措施我竟然承诺，如果解决不了，我不会离开这个地方。”下面学生嘲讽说：“我们也离不开啊！”在流传于网络的视频中，学生对领导的态度显得非常不客气。当副校长陈宝健呼吁，请大家把手上的手机放下，保护北大时，现场立刻有学生大喊：“那谁保护我们啊？”从视频中还可以看到，就在陈校长讲话中间，他被身后传来的巨大声响打断，因为不耐烦的学生已经自己开始手动拆墙。北大万柳校区抗议事件的有关新闻，在中国大陆的网络基本已被删除干净。从最后的网络留言来看，问题似乎已经得到解决，围墙被拆。位于美国的油管自频道“强国反贼”的频道主陶哥告诉美国之音，这次建墙如果是发生在清华、北航这种学校，肯定不会发生学生抗议。而北京大学一直都是一个相对比较自由的学校，所以他们的学生没有那么容易的被限制、被管理。
习近平以来，中国虽然一直在加速、在倒车，但是的话呢，就是他北大还是保留了一些，就是他以前的这些东西。北大那些曾经自由派的那些公知教授们，大部分人还是在的，虽然有一些也被免职了，但大部分人还是在的。在这种背景下的话呢，就是他还是会有一点自由的气息。
位于台湾，在油管拥有54万订阅的涉图日记频道主巴囧，平时节目内容以评论海峡两岸时事为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虽然这次北大学生抗议只是出于维护自己最基本的利益，依然足够勇敢。
当然，我们都知道中共这个防控政策，中共这个集权制度之下，你能站出来，其实已经有很大的勇气。
但是，他认为这种暂时的妥协并不能改变所有人的命运。
你就算今天解决了北大的事情，那下次明年你的学弟妹会不会再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有可能会。那别的学校有没有可能会经历过这件事情？也是会。那我觉得，你这样抗争也是没有用的，你只是改变了你现在可能当局跟你妥协一下，这个体制终究还是会让这件事情继续再发生。我是觉得这样治标不治本了。
5月11号，一则从上海流传出的视频震撼中文网络世界。视频中，一位核酸阴性的年轻上海男子拒绝被警察从家中带走隔离，警察威胁他说：“如果你不执行市政府的命令，就要对你进行处罚，进行处罚了之后要影响你的三代。”男子回答说：“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这是我们最后一代”一句话瞬间引发强烈关注。即使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相关话题被尽数删除，依然引起海内外无数网民的热烈讨论。这句话也在各大社媒平台被口口相传。位于美国的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在《美国之音》5月18号的《时事大家谈》栏目中谈到，年轻人拥有最敏感的神经，在中共统治的制度下，所有的人都活得很压抑、很痛苦，尤其是年轻人。对他们而言，这不单单是经济压力带来的感受，更多的是精神上受到的伤害。小明说，他们面对这个社会上的不公不义，面对自己的尊严被践踏，想随意地闯到你家里去，把你给揪出去，没有任何道理可讲。很多人可能有条件给孩子吃的、喝的、穿的，但是在中国这个环境下，你无法给孩子以尊严，我们自己就没有办法有尊严地活着。小明在分析"我们是最后一代"这句话时说， 这反映了年轻人对过去、对现实的反感，以及对未来的绝望。通过停止我们生命的延续，来阻止痛苦的延续，来阻止中共对我们施加的痛苦的延续。八炯也在此事发生之后做过一期节目，引来多达4700条评论。
我觉得确实啊，如果是因为政治目的、政治原因而讲说我不生小孩，我真的觉得蛮震惊的，蛮可悲的啦。我不是说讲这个人很可悲，我说这样的国家这样蛮可悲的，这样的政党真的蛮可悲的。因为你也不是什么经济压力啊，或者是原本就想当顶客，对啊。如果我自己是生活在那边的人，我也会觉得讲这句话也算是讲出我的心声吧。
居住在上海的微博网红和脱口秀段子手天王小天王拥有185万粉丝。上海封城期间，天王小天王发布了用英文录制的搞笑视频《艾里森假新闻》，嘲讽封城期间出现的种种荒唐，比如收到长牙的土豆不断的要求做核酸，提到敏感词网络就被断等等。5月11号，天王小天王突然发布一条微博说，警察来我家带我走了。几小时后他发微博说，没事了，不用担心了。天王小天王的微博号目前还存在，但是5月11号这两则引起粉丝关注的帖已经删去，而他制作的艾里森假新闻也从微博和油管下架。有人用英文询问他，为何你将视频下架，他用英文回答，因为我还住在上海，我必须保证我和我家人的安全。上海封城期间最著名的抗议帖无疑来自中国首富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4月19号34岁的王思聪在微博发帖说，每天早上的核酸检测，检测的不是阴性或阳性，而是你的奴性和血性。今天开始不会再出门做核酸了。很快，拥有4000多万粉丝的微博大 V 王思聪的账号在新浪微博销声匿迹，他的微信号也遭到封杀。居住在北京的自由职业人张先生告诉美国之音，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网民无法隐藏自己的愤怒，不管是在防火墙内还是墙外。
墙内也确实是，我发现就是确实这种不满的声音的这种评论也是越来越多了，就是很多人在那种就是防疫发布会下面啊，就或者各种政府通知下面啊，也有各种冷嘲热讽的内容，就是越来越多。
另一位居住在上海的学生聂女士告诉美国之音说，她觉得尽管上海的不满是因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的地位，而在网络世界得到了特殊的关注，身边人的一些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有一些之前就是不关心政治，或者说不那么关心政治的人，但确实会就这次他切实影响到每个个体之后，他可能多少会有一些抱怨啊也好，或者各种各样的就是不满意也好，我觉得不满意肯定是有的。
上海封城期间，一则名为四月之声的视频成为网络传奇。这则拼接封城期间发生的各种音频制作的6分钟视频，在流传之初就遭到政府封杀，无数网友用接力的方式最大化的强化了这则视频的传播力，穷尽各种形式让该视频在网络流传。上海在封城期间还流传甚广的有一系列音乐家演奏的象征抗争的法国歌曲《你可听见人民呐喊》，传播速度之快令监管部门几乎追不上封杀。居住在北京的自由职业人张先生评价说，目前大部分的抗争也都还只局限于很模糊的表达。
对，我觉得唱这个歌也四月之声也好，这些都是，我觉得它既是说跟之前比可能它再发生，但同时呢它又不知道它该如何发生，它就没有什么，它没有什么指向性，它也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就实质我要反对的是什么，其实它也没有说清楚。
张先生还说，有些人可能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所以他可能不去进行这种清晰的表达，因为不能那么做，一旦做了就要坐牢。一位居住在欧洲的长期观察中国时事的林先生认为，此时当下的风起云涌的不满最终还是会烟消云散。
上海那边的人也有变化，但是
其他地方我觉得基本盘子是不变的。这一次过了这一波，然后就又被淡忘了。你就像武汉当时它封城多严，是不是？上海它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实际上就是武汉的那一波，是吧？又重新发生一遍。你看现在武汉是什么呀？
陶哥表示，现在中国网络流传的一句话，简单准确地反映了现在中国年轻人的悲惨，那就是疫情战三年，青春有几年。
我觉得这次的疫情以来呢，首先这一代大学生他们其实是确实遭受了很多很多的折磨和社会主义的铁拳。我认为这里面确实有些人可能会开始反思，可能会有一点觉醒，也会想 OK，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不是真的是就是我们很惨，然后是不是真的是这个国家的制度啊这些出了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好的方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人因为不断的遭受铁拳，不断这种封城啊，就耽误他们青春，然后被铁拳，然后呢会有一点觉醒。
巴炯告诉美国之音说，他最近收到很多因为出境受到严格管控而深感无力的大陆网友来信。
最近我的 Gmail 收到蛮多来自中国那边的网民，然后也有些说他以前是比较爱党爱国的，那也有些说我以前比较小粉红，那在经历过这一次这个风控啊，因为有些人不是在上海，但他可能在广西、广东或者是在那个西安，之前的西安，还有这次的上海是比较多啦，就很多人说他其实那个我节目上说的有些道理，有些是对的，但他以前都是来骂我，所以他现在有一点在反思，有点在反省，这样子还蛮多的啦。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